NPO 传爱列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淑荣，欢迎收听 NPO 传爱列车。国内因着身心障碍朋友的需要，各县市陆续成立安置的机构，为了要帮助家有身心障碍子女的家庭，不只让家长有暂时喘息的机会，也让憨儿能够有合适的环境，安心自在地实现自我，学习自力更生的技能。但是在民国86年之前呢，全国只剩下台东这个地区没有一所可以安置身心障碍者的机构。这些憨儿在国中或高中毕业之后，只能到外县市的机构接受教养的服务，或者是留在家中由父母照顾。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 NPO 组织财团法人台东县私立木星智能发展中心，他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台东地区呢召集一些热心公益的社会人士和家长团体哦，于是成立了木星。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木星的主任许秋霞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木星的工作。主任您好。
你好，淑荣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星主任秋霞。
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哦分享说原来他是从香港来的、
对，是外籍新娘
在香港跟先生认识，后来20年前是不是就移来台湾，
应该是说来台湾旅行，
然后、哦、你在台湾旅行然后碰到先生、
旅行前因为亲戚有认识我先生，然后妈妈就说、哦、可能可以就是请他们稍微做介绍地陪这样子，
哇，
然后来旅行一陪就20年
就陪一辈子了
对，
是在香港的工作，原本是一位老师是不是，
是我在香港是国小老师、对，那就是从、教育师范学院毕业之后，我就是很顺利找到大家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因为那是一个公职的工作、大家会觉得很羡慕啦，所以当我要来台湾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不要放弃，
对，
觉得很可惜，可是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我喜欢的工作、不是因为它是公务人员或者是铁饭碗。
那为什么后来会转向从事这个身心障碍朋友的服务工作呢？
这个是完全想都没想过的，人生旅途里面没有这两个字哦，特教领域，因为其实我从来在香港从来没有接触过身心障碍者，觉得那是一个不可能我会有互动或有接触的一个族群。
对，
那来到台东其实就业机会真的很少，
是，
那你如果要再从事、以前的教职生活，其实你必须要再重新去考、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在家里，那无意中就看到就是有一个特教学校在招聘那个职业辅导员，那这个角色其实在帮身心障碍者就是介绍工作，
是，
对，那我想说好吧试试看、就是没有做过试试看，
对，
就是这样走进这个圈子，
走进木星哦。刚才我们介绍了木星是在民国86年的时候成立了，
没错，
那到现在服务台东地区身心障碍朋友已经有23年了、现在只要一谈到木星就知道它是台东憨儿的大家庭，对不对？
是是是，因为我们在台东我们的机构比较不像其他2间机构就纯粹照顾的部分、我们比较多的是在职业的部分，我们会加入职业的部分、因为憨儿其实能力的落差非常非常的大、个别性也很不一样，
是，
那针对有工作能力的憨儿，因为一般都是没有办法去外面工作才会来到机构、那我们会希望说他如果有一些工作能力，我们会根据他们的个别给他们一些开发不同的职业训练，像我们木星有、烹饪的，也有布工坊、还有烘焙的，还有工作队，
是，
这个都是针对汉儿每个的专长去开设的职业训练跟场域、让他们在这个场域里面有一个一技之长这样子。
对，这个也是打破大家的观念哦，大家觉得身障者似乎必须要被家庭、被政府、被社会来服务照顾的，其实他们也有某些的技能、他们也有一些理想跟梦想想要实现，
没有错，其实很多大家都会觉得说这是 福利照顾，所以会觉得是政府的责任、家长的责任、机构的责任、
嗯、
可是其实我们从福利照顾到能力被看见这个过程，其实是当我们投入了一些专业能力进去，投入一些资源进去，他们的生活还是可以过得跟我们一样。那我常常强调给我们的专业团队就是说，我们这群身障者他是18岁毕业了、嗯、那已经是成年人，
对，
那一个成年人18岁他该做些什么，我们尽量提供他能力上可以做的事情、
嗯
哦、当然没有办法每个都可以在、烘焙工坊工作，但是他能力可不可以环境整洁，
是、
哦、或许是说
他工作大队，
对对对，就是或许是说他可以在餐厅送餐、嗯、
是
收桌子，因为我们社会上就有各样各式各样的行业，
对，
那我们在木星也希望根据每个憨儿的能力给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展现，
对，其实不只是憨儿，一般刚从学校毕业的成年人、哦
嗯、
我相信也是一样，在各行各业当中找自己最适性也最合适自己的优势技能，所以木星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帮助这些身心障碍者。好，你们在23年前呢、哦，一开始只是服务好像只有10个身心障碍朋友、嗯、原本20平的一个租赁的教室，
没错，
到现在已经扩展到很多个据点、嗯、服务了
170位
170位的憨儿、哦、
没错，
因着环境的需要，其实你们的服务也不断的在扩张，对不对？
没错，因为其实早期我们会把这群人当用病理学的观点去看他们、
哦、
所以会在疗养院里面教养院里面，那都是封闭式的，
是
都会觉得说他、可能要隔绝，可能社区民众也不太想接触他们、
嗯、
所以才会说社区里面拒绝这些人搬进去，
对，
其实大家会以病理学的角度、哦、他们可能会发病、
嗯、
可能会传染，这都是因为社会大众早期的观念，
是，
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教养观念，我们是打破机构的隔阂、
嗯、
我们是去机构化、嗯、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机构的服务之外，我们也有很多社区式的服务、
嗯、
像我们有小型作业所，它就是在社区里面大门开着随时都可以进来、
嗯、
那我们还有一个住宿服务，它也都在社区里面，那这个是针对有工作的身心障碍者，那他如果家里住的比较偏远，那我们就有提供住宿服务让他自己住在这个社区，它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概念，以家庭为概念，大概5到6位的身心障碍者住在一起、
哦、
那由教保老师陪着他们一起煮饭，
是
一起去逛街，类似这样的，其实现在是更多元化的一个部分、
哦、所以这个是24小时的，
嗯，对，24小时的服务、嗯、
的服务哦，
没错，
是欧巴家园吗？
哎，对，欧巴家园。那为什么叫欧巴家园？是韩国的欧巴，对、
哦，
因为这个家园刚好住的都是男生，他们就是为家园取一个名字、
嗯。
那他们当初就说他们都是帅哥，
嗯，
那就改了欧巴家园。对，
他们也会看韩剧，是不是？
会，我们会希望他们跟社区就是以家庭的方式来服务他们。
嗯，
对，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说，晚上我要留下来吃饭，或我不要进来吃饭，就像我们在家里住一样、嗯、可能我今天跟朋友有约，我就不到不回宿舍，
对，
不回欧巴吃饭，这样
是是，
他是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我看到你们也有支持性的就业哦，因为对于身障朋友来说，他的工作能力在初期也许是没有办法跟一般人来比较、哦、
是，
但是他的能力是可以训练的，特别他有一个好处是身障者他的稳定度比较高哦、
嗯嗯、
如果他们适应了职场的环境，大部分工作都可以持久的，是不是？
是，这个很两极化
哦。
对，其实我们木星这个救护员他每年要服务接近25个个案
哦，每一年，
那这一年的25个个案可能还要累积他去年的个案、
哦、
对，所以其实我们会、在台东其实就业机会本来就不高，
是，
所以要为身心障碍者找到一个工作其实是蛮困难的、
嗯、
所以我们就是用口碑的方式，所以每个个案在服务的过程里面、嗯、我们都会希望雇主在接受这个个案的时候，我们是用很大的支持去协助雇主、
嗯、
因为很多的雇主根本就是时间上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教导我们的身障者，所以我们救护员就是18般武艺、
嗯、
比如说这个个案他想去超商，那救护员要先学一下超商的各项流程、
哦、
先学哦，然后带个案进去的时候才可以教他，
对，
那如果这个
就一对一的、哦、
对，那如果
跟在他旁边教是吗？
对，那如果这个个案他想要种花，他的职业形象是种花、嗯、我们就要去苗圃，那救护员要先学会种花的各项工作，
是，
然后个案进到场域的时候我们再教 就是代替老板先教他，
对，
让他先学会的基本的部分，不要一开始就让老板造成很大的困扰。
嗯，
对，所以救护员有时候个案想要学摩托车修护，救护员也要学会基本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救护员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跟包容性，因为他要让自己非常有弹性，
一个人抵好几个人用哦，
是没办法。
那如果说有越来越多需要这种支持性就业服务的，可能在救护员这一块哦，必须要增加，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我们慢慢可以更强大，有这样足够的经费吼，可以来做这件事，因为它是需要时间投入的。
对对。
那有时候身障者他发生的状况不一定在礼拜一到礼拜五，或者救护员上班的时间，
是
他的状况随时可以发生。像我之前，因为我之前也曾经有个个案是在过年的时候，然后结果过年的时候他就没有去工作，结果老板就打电话给我，
对，
我就马上把家里的东西放着没有打扫，然后就去他家里，原来他在睡大头觉。
是，
那之前也有个个案，就是在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在卖场偷东西，因为其实卖场太多吸引他们的，
对对对，
小口红啊，他就放进去，结果也被抓到去警察局，所以变成我们随时间是要出现，
对对对，
去协助他们。有时候他们不是故意，只是说自制能力比较没有那么强，
对
对,
对。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很多感动的故事，像我们有一个个案，他在职场已经十几年了，但是因为家里其实爹不疼娘不爱，所以生活很多的状况，后来雇主就舍不得看他这样，还把他们店的楼上一个房间整理好，让他住在上面，然后也吃，跟他们一起吃。
对，
其实除了血缘之外，我觉得他比家人还要好。原本是劳雇关系，可是后面雇主疼爱他，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真的也很激励你们更多的来投入这项支持性就业的工作。谈到这里先休息一下，下一段呢我们继续再请许秋霞主任来跟我们分享木星的故事，马上回来。欢迎您再回到 NPO 禅爱列车，我是王淑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财团法人台东县私立木星智能发展中心，二十多年来，木星从原本20平的租赁教室服务10位身心障碍的朋友，到目前每年提供超过170位的憨儿接受各样的服务，也让台东县170个家庭同时得到了支持。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许秋霞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刚才秋霞您谈到了在中心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支持性的就业服务，那您也谈到了有首创的工坊，我知道还有木星庇护性的工作队，对不对？
没错没错。
那工作队主要是协助他们哪一项职业的技能呢？
好，工作队换句话说就是这群身心障碍者他经过职业辅导评量，我们有一个服务叫职业辅导评量，
是，
那他主要是在帮台东县身心障碍者有一些职业性向比较不清楚自己要做些什么职业的身障孩子，因为身障孩子有受限于 IQ， 有时候不太会表达或没有现实感，所以我们会透过职业辅导评量来帮他们测试。那测验完之后，如果觉得他们适合去他们的强项在清洁工作的部分，那就会转接到工作队。
是，
那工作队我们台东企业很少，大型企业办公大楼很少，
也没有工厂，
没有工厂。可是幸好我们有学校，
那
现在学校办大楼有委托让我们来做打扫，我们就是一个辅导老师带着4位的身障学生去这栋大楼打扫这样子。那我们强调的其实身心障碍者他简单的事情我们希望他们重复做，那重复做之后我们希望他们也可以变成一个清洁的专家，
是，
对，所以他们不需要很厉害，可是我们分工合作，比如说一间厕所我们就分了一个是擦洗手台跟镜子的，那另外一个是收垃圾跟补卫生纸的垃圾袋，
对，
另外一个是洗马桶跟擦墙面，另外一个是地板，我们没有办法记住这么多工作流程，所以我们分成4个人来做，同时间做这个测试，
对，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没错，他就是负责擦玻璃跟修一修，他就把这个简单的事情他重复做，重复做了 N 次之后，他就变成是这个插镜子的专家
了，
他就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
是，
是
我看这些参加工作队的憨儿们应该很开心吧，因为能够得到薪资，
是
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可以支持生活所需，是吗？
其实他们有劳保健保，有劳退，那有一天他要退休，我给必须要给他退休金。
是
我觉得他不适合，我要给他遣散费。那其实不要小看他们的薪水，他们的薪水其实当进到 PU 工厂是以市面上的三分之一的能力进到 PU 工厂，这是政府规定的。
对，
那他进来的薪水当然是以市价的大概三分
一
为起点，那每年都会调薪。
是，
那其实不要小看这几千块到一万多块的薪资。我们有一个生长孩子，家里有三到四个兄弟姐妹，可是爸爸过世之后，丧葬费拿出来的是我们这个憨儿。
他存下来的，
对，他我们就是帮他存下来，帮他很有系列，比如说他的生活费多少，他的零用金多少，那这样累积下来。
哦，所以你们也会协助辅导他们怎么样金钱管理的，
因为你不协助他，他拿钱就花光了。
是，
那他只会一直复制其他不幸的生活方式这样。
对，
所以我们会很努力协助他们建立一个生活观念跟金钱管理，这会多花我们很多的时间，可是我们发现这对他们整个生命是有影响的。
对对，
所以去年这个生长孩子拿了10万出来用爸爸的丧葬费，我当下也觉得谁说我们的孩子没有用。
对，
是，
对。另外呢，你们还开设了有木星参访跟烘焙坊，
没错没错。我们的烘焙坊我们有18个生长的师傅，
是，
好，那他们其实有的会做生产，就是在工厂生产，那如果不能耐高温，手部功能没这么好的，
对，
我们可能会让他在外送的部分，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外送部门。好，另外我们还有个门市，门市的部分它有个特质，就是他敢跟客人应对，好，还有就是他的金钱概念还有认知能力都不错，那他就可以在门市。好，那如果他真的能力有提升，我们就会转给支持性救服，他会从木星转到外面去，
到外面的一般餐厅。
对对，没错。那我们的餐厅有时候客人来用餐，他知道是憨儿餐厅，那憨儿在服务过程里面，他可能觉得，这个憨儿不错，可以到我餐厅来工作，可以到我店里来工作，他们就会很友善跟我们讲做这个连结跟开放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木星餐厅不是以赚钱为目的，但是我们是提供个平台，
对，
让憨儿能力被看见，也让外面的民众可以走进来坐下来看看刻板印象中的憨儿跟现实的憨儿其实是不一样的一个样貌的。是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在木星有一半的身心障碍的朋友因为接受工作的训练，所以也有一个很好的处所赚钱，
对，可以赚钱，然后最少可以养活自己。
对，
对，然后让父母不用这么大的压力。
是，那基金会在支持心智障碍朋友就业服务上，你觉得最具挑战的部分是哪一个点呢？
最具挑战的是我们专业团队，我们很深深的知道说这群朋友是要走出去的，可是困难点在于其实社会大众的刻板印象，还有就是外面的引诱太多了。
那我们有哪一方面的引诱呢？
其实我们常常讲的就是其实很怕的是两性。
哦，
因为他们是想望爱情，成年的身心障碍者最想望的就是爱情。
对，
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服务之下，他们的住宿啊各项其实都跟一般人蛮类似的，
是，
唯独是这个两性的部分我们很难去帮他
心灵的需求，
帮他媒合。 对， 对，心灵跟心理上的需求。
对，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去性侵偷窥，或者是跟人跑，
是是，
就是有一些
被拐跑了。
现在网络的年代我们会更害怕，有时候会发现视讯上，因为有一些女生长得蛮漂亮的，甚至孩子长得蛮漂亮，那他们可能不太会辨别说这个网络上的部分
真实性，
所以变成我们现在的在职训练或各项的课程要加入很多很多这样的元素，
是
去协助他们。那针对比较重度的，我们要发展出我们自己的易读版，去让他们看得懂，怎么求救，怎么分辨这样的部分。
好，那木星在第一个10年 提供了台东县憨儿安置的问题，那第二个十年也提供了多元化的服务，帮助身心障碍者提升他们的能力，从福利的提供到能力的训练，甚至帮助他们可以顺利的进入职场。那木星现在已经第23年，第三个十年呢有什么展望呢？
其实我们从没有到有是非常感恩，可是当你服务多元化之后，你的个案来源我们就越广了。你看从10个年轻的那个小鲜肉小美女到现在100多个，那这100多个有的中途加进来已经是40-50岁了，那是中就是转进来的。那我们
所以现在也有老憨儿，
也有60几岁的，对，那我们会看到老憨儿这个问题。
是是，
那全台已经有20几万家庭家中有老憨儿，双老的部分就是憨儿老，爸爸妈妈也老了。那在偏乡的部分，虽然我们之前是全国唯一没有机构的一个地方是在台东，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台东我们已经看到憨老这个部分了，那我们不希望当全省都成立憨老大家才觉得台东需要，
对，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需要，那我觉得我们不能再等说谁来帮我们盖或是谁来帮我们这件事，所以我们有主动对外发出这个讯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携手来许东憨儿一个憨老家园，
憨老家园，
是是是，我们会希望木星会希望成为台东憨儿的家。
好，那如果有听众朋友想要参与支持木星的工作，那可以透过哪一些方式呢？我看到你们网络上还有木星的购物区，是不
是
就是您刚才介绍的木星烘焙坊啦，还有手作工坊他们的一些作品。
是，其实要帮助我们真的很多方法，那最简单的就可以捐款。
是，
那如果你们有办活动或者是有商品要推广，其实我们的布包都可以客制化印上你们需要的图案，
手作的布工坊，
对对，可以印上。像之前有婚礼小物，也有人会找我们印，那就给他们一个工作机会。
是，
那其实也可以捐赠物资。其实生活上所有的物资都需要，
对，
从柴米油盐酱醋糖，我常常都说，一睁开眼睛，他们的煮饭就是一个重点。
对，
另外就是他们的个人清洁用品、环境清洁用品等等，其实都需要。那重点其实很简单，也可以邀请大家到木星走走，关心他们，做志工，
对，
带个小活动。我觉得每一个每个人量力而为，你有什么专长，你就可以来帮助我们，我们都很需要，
可以跟木星的这些憨儿做朋友。
是是，
他们一定，
他们很开心，
非常开心，
我也会很开心。
好，看到你们在今年还有一个爱心的年菜募集这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年前，因为当初我们其实23年来从来没有募集年菜的这个部分，只是后来在服务过程里面，在家访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了其实过年过节许多身障家庭冰箱其实空空的，
是
或者是有只有罐头、面条的部分，那我们那一年同事就发起说，我们可不可以来跟亲朋好友募集年菜给我们身障的孩子这样家庭。那那一年我们就是这样做起来了，那我们那年级针对木星身障的家庭，然后第二年就变成我们一些合作的社福团体伙伴就有问木星说，你们去年怎么这么好有人帮你们募年菜，我说是我们自己做的。
是，
然后他们就说那可以，
可不可以一起，
如果一起这样，那这是不能拒绝，因为其实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看到有需要就是我们有价值的地方，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愿意，所以第二年我们募集了1000份，
我们今年目标是1500份、
对对对，
其实每一份爱心价值是999块，
对对对对，
就有2道好菜提供给这些需要的家庭。
是，
希望今年1500份的爱心年菜也可以达标。
我们希望各位的爱可以让这个餐桌可以填满，
更加的温暖。
对对，
好，那如果想要支持爱心年菜认捐的朋友们，也可以上台东县私立木星智能发展中心的网站，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今天非常谢谢木星许秋霞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木星的工作，谢谢您，
谢谢大家。
真情传爱，
大家好，我是财团法人台东县私立木星智能发展中心许秋霞。 双老的问题其实冲击着全台200,000个憨老家庭。那木星期许能够再运用10年的时间，为老憨儿成立一个憨老家园，成为双老家庭终身的依靠。邀请您一起携手许老憨儿一个家。谢谢大家。
目前国内 NPO 组织已经超过7000个，透过他们所分享的故事，让我们不止发现台湾的新希望，也一同关怀参与，为他们加油打气。我是王淑荣，欢迎您上 IC 之音网站听更多 NPO 传爱的故事。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